课本告诉我们，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圣经启示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把是非搞清，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讨神喜悦的人生。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
收音机旁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欢迎您再一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四课。之前第一课到第三课，我们谈到了基督教伦理学的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标准原则，我们以神的话为标准。第二个原则就是，当我们有了神的话做标准，还要考量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处境，比方说不可说谎好了。神的话告诉我们必须要诚实，可是当我们放在比赛的场合，我们做很多竞赛的时候，特别是篮球啊、足球等等，都有很多的假动作，我们借由假动作来欺骗对方。但为什么可以做呢？因为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在比赛的场合里面，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默契，这种默契假定对方会欺骗你，因此在你我做出伦理判断的时候，需要考虑不同的场合处境。第三个我们所探讨的原则是上一回所探讨的动机的原则。动机很重要，我们在上一回提的一个行事为人正确的动机就是荣耀神。我们必须问自己，我的这个决定，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是否为的是荣耀神呢？荣神一人，先荣神才有真正的一人。好，接下来呢，在今天的第四课当中，我们要来看十诫的第一诫。在出埃及记第20章1到17节里面，是神他颁布十诫。而这十诫呢，如果你直接从希伯来文来翻译的话，它就是十句话的意思。由于这十句话中大多数都是一些禁令，禁是禁止的禁，禁令，所以中文翻译常常把它翻作十诫。在十诫的里面，它的命令的对象都是第二人称男性单数，那个你字。而这个你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的用法是指着在这个群体当中的每一个人，而这每一个人也是整个立约的一个整体。此外，你我看到十诫很特别，它不是基于一个双方的一个平等的关系。神以诫命，以十句话来规范了人的行为，这也说明了人是没有立约的智慧跟能力，也就是说人是无法完全避免错误的，因此我们需要神的话的帮助。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第20章1节。第一节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明了这十诫是神说的。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们看到在十诫的一开始是讲到神恩典救赎的行为，神不是先颁布十诫而百姓遵守了神才救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出来，不是的，神先施行拯救之后才颁布十句话。在这种神学的切入里面铺陈着一个信息，那就是这十句话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神已经救赎我们了，神救赎我们之后呢，不是就把我们放在那里，不是的， 神要帮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怎么样可以胜过试探，怎么样可以避免犯错。神的救赎是白白的，是恩典，不是透过我们行为，我们已经守住了那个诫命而交换而来的。好，了解了十句话的神学切入之后呢，第三节第一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这句希伯来文直接翻译的话呢，是在我面前。因此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是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句在我面前是一句相当罕见的措辞，在当时的用法里比较是用在婚姻的场合当中。在婚姻里面，男主角和女主角彼此面对面，而那个面对面呢，是不允许有任何第三者介入到他们中间。这也为什么在二十章第五节那里说到了神是嫉妒的神，或是和合本所说嫉邪的神。这嫉邪的神是放在婚姻的场合里面来理解的。这种嫉妒不是一般那种邪恶的嫉妒，这嫉妒乃是神圣的嫉妒。我相信结婚的男女，没有一方会允许对方在自己面前移情别恋的。在正常的婚姻里面，都必须有这种神圣的嫉妒。婚姻是有其专一性的。好，在第一节的下半句又说，不可有别的神。因此在第一节里面，我们必须要确立一件事情，就是神只有一位，除耶和华神之外呢，其他的都是受造物。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造物者和受造物的分别与伦理的遵守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怎么说呢？唯有当你我了解造物者跟受造物之间的差别之后，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要顺服神的命令，为什么我们有义务要听神的话，为什么神有权柄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你不了解造物者以及受造物之间的差别，我们就不可能去理解伦理的标准的权威性，也不能够了解基督教对罪、对赦免、对审判的看法。特别在现今后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对于顺服权柄这种说法有时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反感，我们很不愿意去承认一个比我们高的权柄。可是当人知道其实神不是人呢，神跟人是有差别的，神是一切真善美的源头，神自己是最高的善恶的标准，我们找不到另外一套比神还要高的标准来衡量神。所以顺服神不是在抹煞人的尊严，乃是在确定人的尊严。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显出真善美来。相反的，如果一个人背叛神，就会变成神的相反。神是圣洁的，那么背叛神的人就会变成污秽的。神是真理，那背叛神的人就会变成错谬。越彻底的背叛，就越彻底的变成神的相反。比方说魔鬼，魔鬼撒旦就是彻底背叛的结果。因此在第一节里面，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第一节当中，我特别要强调，我们在谈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要先确立神的权威和地位，要确立神的权威和地位。
不知所措不应是基督徒的风范，人云亦云也不该是基督徒的羁绊。基督教伦理学交以圣经为应对世俗的力挽狂澜。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娓娓道来神的深切期盼，使你我生命的花园可以因着神的话经营的花香长满。 欢迎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
此刻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四课。本课程呢，德仁备有很丰富而完整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和我张德仁索取。好，在第一诫，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第一诫里面已经确立了神的权威和地位。换句话说呢，这十句话不是建议基督徒去遵守，而是一种命令。第一诫也向所有的基督徒在挑战着，我们要认真地看待我们跟神的关系。 Let God be God， 让神做我们的神，而不是把神当作是我们的仆人。既然神是神，既然这十句话是命令，那么受造物只有遵行。比方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句命令也许就会严重地影响到你在主日里面的一些生活作息的安排。又比方说，有时我们会面对上帝的拣选，有一些不公的情绪产生。在新约的罗马书第九章里面就有说到，在第九章那里第十二节说，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罗马书九章十四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亲爱的主内同道，如果你我在服事里面有一些比较，埋怨上帝，说上帝啊，你不公平，那么我们根本在生命里面就没有确立了神在我们心中的权威和地位。德仁之前说过，在第一诫里面的希伯来文里面不太像英文，在谈话的对象上面，单数和多数的形式有着明显的区分。在希伯来文里面，耶和华是你的神，这单数的你。神虽然是对聚集西乃山众多的以色列人讲话，却也是对所有未来世代的每一个人，包含当时在西乃山下的每一个人说的。这些话不只针对摩西那一代的人，也针对着今天的你和我。神是你的神。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我们在探讨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如果神的话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没有什么好争论的。神如果说了，我们就是只有顺服。许多牧者，许多信息在告诉基督徒顺服，其实是很讽刺的。因为在十诫的第一诫里面，我们在信仰的开始，我们就必须去建立神在我们心中的权威和地位，而这种神圣的权威所发出的声音能够帮助我们做正确的事情。所谓敬畏神，敬畏神和遵守神的话，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仿佛上帝在第一诫里面确定了人跟神的分别，以及树立了他权威之后呢，神似乎在说，我后面的九句话 I care， 我关心你所做的事情，我关心你所做的事情。这种声音相当清晰，有时虽然很微小，但是是不断的在提醒着我们，神关心你所做的事情。当你我犯罪的时候，神是怎么看呢？
任何时候，当我们违反了神的十句话，违反了神的诫命，都会感到让神失望。我们必须，所有基督徒必须体认，我们自己的一举一动，不论是好是坏，都会影响到我们将来如何面对上帝。十诫第一诫，我们要承认他至高无上的权威，人所能做的只有顺服。接下来第二诫，第二诫提到的是敬拜的方式。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里面提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我们看到在第四节里面提到了敬拜的方式，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二条诫命好像在补充第一条诫命，不可造任何的神像，也不可拜任何的神像。这不仅包括了所谓异教的神像，也不可为耶和华神来造任何具体的所谓的形象。神不允许用任何偶像来代替神。我们知道呢，在当时近东文化里面，近东的各国普遍都有神像。这些神像呢，有的是穿金戴银的，有的是呢，真的是取自于天上、地上或是地底下的。所谓天上的包括日月星辰或者鸟类，所谓地上的形象呢，可能是走兽或是各种爬行的动物，那地底下的呢，指的是各种水中各样的鱼类。当然神更禁止任何人用男女这种形象来当作神敬拜。在生命记第4章第16节那儿呢，就有说了。那么为什么神禁止我们为他来造任何的形象来膜拜呢？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上帝从未以任何形象来显示他自己。神没有过嘛。神没有用任何形象来表达他自己，我们就不应该来限定某一种形象来表达神。第二，人手所造的不是神。我想很清楚。在圣经许多经文，包括生命记第4章28节、列王记下19章、诗篇115篇、以赛亚书44章、耶利米书第10章、使徒行传19章、启示录第9章，都告诉我们，这人手所造的呢，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嘴不能吃，鼻不能闻，人手所造的不是神。第五节说，出埃及记第20章第5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第六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在第五节里面提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字，第一个是跪拜，不可跪拜那些像。跪拜是一个外表的动作，下文说也不可侍奉他。在这里，侍奉是他们内在的态度，外表的动作虽是跪拜，但内心里其实是要侍奉。在十诫里，神不许我们向任何的形象来跪拜。那么问题来了，中国论语说，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祭祖怎么办？基督徒可不可以在过年的时候向父母磕头？当德人自己结婚的时候呢，也面临类似的难题。所谓的拜别父母，我应不应该要拜呢？拜父母亲。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特别呢，我的岳父岳母是没有信主的。我可不可以拜他们磕头？在农历年的时候都有向父母磕头的习俗，你不磕头好像不太尊重父母，但是磕头又好像把敬拜归给了人，触犯了十诫第一诫还有第二诫，怎么办呢？当然我们需要以神的话作为你我的标准。节目到这儿，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在倾斜的地平线上，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
好，回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所要考量的标准原则，也就是神的话。首先我们可以留意到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出埃及记20:4-6，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很清楚说的不可跪拜。可是当你我看到有一些旧约的叙述性经文，好像人可以跪拜人呢。像创世纪23:7，亚伯拉罕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创世纪33:3，雅各他向他的哥哥一连7次伏伏在地。出埃及记18:7，摩西为了迎接他的岳父而向他岳父下拜。路德记2:10，路德伏伏在地叩拜。人可不可以叩拜人呢？出埃及记20说的不可跪拜那些像，可是旧约人物对于人好像又可以下拜。当然你我特别讨论到这样的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创世纪里，包括亚伯拉罕、摩西、路德、雅各等等，他们的跪拜是涉及了当时的文化和处境。他们的跪拜虽然外表是跪拜的动作，但是却不同于创世纪20:4-6的那样的一个跪拜的提示。就好像我们在新约里面，像哥林多前书16:20，保罗特别提醒弟兄姐妹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们现在对于亲嘴我们很难接受，在教会里面弟兄不会和姐妹亲嘴，弟兄也不会和弟兄亲嘴。而当时的那种亲嘴呢，好像是我们现在的握手一样。所以新约的亲嘴是一种圣洁的亲嘴。有一些圣经背景的学者也特别提出，当时的亲嘴是弟兄对弟兄、姐妹对姐妹的，而且亲嘴也好像是在东南亚那种脸颊碰脸颊似的，而不是嘴对嘴似的。所以同样亲嘴这个字，在新约那个时代的意义和现在我们华人社会的理解的意义是不同的。相同的，在旧约圣经里对人的那个跪拜，跟华人社会对于跪拜意义的理解一不一样，我们待会儿会谈。所以看来好像标准原则不是那么轻易的可以解决对父母亲或是对祖先跪拜的这个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到第二个原则，就是动机的原则。这个被跪拜者通常是家长。家长是不是有那种人死后会影响后代的观念，而要求子女要来跪拜他呢？其实新约路加福音16:19-31，在那儿提到了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这个比喻也让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那就是祖先不能够影响，也不能够决定后代子孙的最终命运。所以就动机层面来说，如果家长在平常家族家庭里面就告诉儿女说， 我死后之后呢，我是会保护大家的，我是会荫庇大家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跪拜我。当然我想会这样说的父母亲呢是少数的哈。若有这样的父母亲呢，当然我们身为儿女的平常就要孝敬父母。在动机上，如果父母觉得他将来好像是神一样可以荫庇我们，这个时刻很有可能是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你可以借由平常的孝行、孝心，还有委婉的说明来表达你拒绝跪拜的原因。好，再来是场合原则。我说过了，动作的意义由族群决定，或是说场合往往是决定那个行动或是行为的意义。在旧约，包括了刚才所提到的亚伯拉罕、雅各，还有摩西、路德，他们对人的一种下拜。当时的文化，那个下拜所表达的是一种尊重，好像是我们华人的握手一样。可是华人社会的跪拜是不是等于西方的握手呢？恐怕我们需要打一个问号。甚至在广大的华人文化当中，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家庭可能意义都不同。如果今天德仁很简单的说可以跪拜，但有一些家族可能那个跪拜是含有对神明的一种宗教意味的敬拜，那么我说可以跪拜可能就误导了大家。我如果说不可以跪拜，但如果你的家庭对于跪拜这是一种好像对长辈的尊敬，那么我说不可跪拜似乎又太强人所难。因此我个人以为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甚至你还要考量在你的家族家庭里面是否有信心软弱的人在场。如果有一些软弱的基督徒，他不明白你对于跪拜的看法，还有你们家族对于跪拜所下的定义，他认为任何的跪拜都是敬拜，那么你可能为着他良心的缘故，也就是免得他看到你的所谓的榜样而错误的去模仿，做了他原本认为不该做的事，那么他就犯罪了。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二节也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期盼你我透过基督教伦理学，它帮助我们从各个方面可以面面俱到的去考量一个伦理的议题。跪拜就是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例子。标准原则、动机原则、场合原则，还有德仁最后那良心的建议，是否在场有一些信心软弱的基督徒，也是你我需要去考量的。为期盼有一天我们中国不再需要探讨这个议题，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认识、能够敬拜、能够跪拜、能够侍奉那位独一的真神。